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这次节目。
近年来，一位旅居美国的华裔脱口秀笑星在大洋两岸走红，并在 YouTube 等网站上拥有众多的观众。他的段子时而针砭时弊，时而感慨人生，但更多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民族劣根性的挪余和批判。人们在开怀大笑的同时，也充满对时局艰难、世风日下以及人生苦短的感叹。这位笑星就是北美崔哥。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北美崔哥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来为大家献艺，并和主持人对谈。
时事大家谈将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提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高见，也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现场节目直播 www.voachinese.com。
崔哥你好，欢迎您来到时事大家谈。
老申您好，久闻大名。杨晨您好，久闻大名。
不是，昨天您才久闻我们大名。
很荣幸。
我们这节目叫时事大家谈，顾名思义，这个节目呢谈的都是时政方面的，挺沉重的。我们主持的也挺累，听众听的呢也挺累。今天呢，所以就换一个口味，让那些个忧国忧民的听众观众啊，来看一看您的风采，听一听您讲的段子，大家笑一笑，放松一下。
我其实一直是您的这个粉丝哈，用个时髦的词儿，就是我觉得崔哥你讲的东西很多都是涉及到就是说北美的这些华人或者在海外的华人对自己的一个定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成名应该不是，当然是不是偶然了，经过了可能有很多的生活的磨练，最后出口转内销，现在你已经红到了中国，对不对？而且你最近呢，我发现你又华丽的转身了一下，从在舞台上娱乐大家，现在又变成了一个网络博客的高手，不仅是写手，应该你有很多的就是追随者粉丝，对。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您。我知道这个宝申一直是主持时事大家谈，就是每次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其实我并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明确的主题，也可以说和您谈一下人生，比如最近这个全球华人关注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文瑶之恋之类的。没有，还有其实说到今天宝申刚才说就是大家现在这个社会发生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悲剧，比如马航啊，还有最昨天才发生的这个胡德堡这个枪击案。其实我就觉得正好有很好奇，就是你作为一个笑星，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这些的话题？这是我说的一个题外话，我是插了一句话，宝申你继续问。
你这话插的挺长的。杨晨呢，是我们中文部有名的笑星。
对，
他的笑星啊，不是说逗大家笑。就是他给别人讲笑话，讲到一半，别人还没笑了，还没明白呢，他那笑得已经前仰后合了。
你解释不对。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他的这个爽朗的、灿烂的笑声。
我先打断二位。
是，
首先呢，非常荣幸能够在 VOA 美国之音这个平台上做客。从我小的时候，从我懂这个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就呢听这个台，
偷听第一台，
偷听。
你跟我一样，
因为我们学英语。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 VOA 啊，远在天边，高不可攀，是一个很神秘的，把它当成一个英语的一个偶像，膜拜的到美国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高端的一个云层里边的一个目标，所以想不到我今天坐在这儿了，我非常激动，
我们也非常荣幸。
这个我就想先说一个在我心头最就是特着急的话。
不吐不快，
我就是不吐不快。这个我呢，在国内待了一段，每次待了一段以后，我就想回来。我说，我特别想让美国人民知道，就是全世界真正爱美国的人，现在都住在中国呢。
没错，有钱没钱的都特别爱美国，都想到美国来。
很有哲理。
但是这句话，
对
美国人，
美国人理解嘛？
谁跟美国人说？所以我就想，美国之音。他是美国政府的一口舌，能不能让美国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就是说，爱美国的人在中国这边。你说我在美国，我要是批评美国一句，我骂美国一句，我说美国总统一句，没事儿。
是，
我也是美国公民。我在中国， 不行，网民骂我，
就是
大 V 骂我，高知骂我，
嗯，
老百姓骂我，留学生喷我，你敢骂美国？那敢。所以有的时候在国内啊，你就感觉到美国政府允许电台上播放那么多骂美国、对美国形象不利的，
对
中国人民都不答应，
是，
而且说你们要是不政审，要不然我们派人过去帮你们政审，哪有这么糟蹋自己国家的呀？
嗯嗯，
我也听说过，在美国，
我刚听明白，
对，经常有人说，如果你要是骂美国最凶，骂总统、骂政府、骂国会、骂地方的议会、骂地方政府，你骂得越凶，越表示你越爱国，你感觉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敢骂，
嗯，
就说明你对这国家有信心。
嗯，
就像咱自己家的孩子，咱敢打，你别人家孩子你敢打吗？但是因为咱自己家孩子是亲的，
嗯，
你打了没事儿，打是疼，骂是爱。
在美国不行，说是文化差异，在美国你碰孩子一个指头，这孩子到学校里跟老师一提，马上警察就把你抓走了。
对，
所以你在美国，你是觉得我自己是当家做主，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敢去
我就是觉得
揭发这个美国的水深火热的事。
我倒没觉得特别当家做主啊，我觉得我交这么多年税，我他妈不骂点谁，我亏了，知道吧？不管怎么说，我二十多年在美国交税，融入美国这个大洪流啊，咱们也跟着大潮汹涌，人家该怎么，咱们还选总统呢。
嗯，
所以我觉得必须得行使点我的权利。
嗯
嗯，
但是呢，当然美国很多做法呢，我确实我也看不上。我首先说，你们这是美国之音，
嗯
，VOA，
嗯，
我特别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劝着美国的新闻啊，别的诱导观众这么厉害。
嗯
嗯，
你比如说报中国的新闻，你别只报忧不报喜。
嗯，
你别中国有个打砸抢，结果到这儿来就持不成政见了。中国有个地震到这儿来就成煤矿塌方了，
嗯哼，
因为这里边有时候啊，反正我是中立者，我两边都看得清，
嗯，
我就觉得有点过分，
是
美国这事办得不靠谱不地道，
就是说这个不要用意识形态来主导你这种新闻的走向。
其实两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多友好，
对对对，嗯哼，
我就研究了一下，从历史上，
嗯
嗯，
我就觉得中美两国它不单是朋友，
嗯，
还是盟国，
嗯，
美国人不懂，我有时候得给他们讲，我说你看中美两国是盟国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50年代，美国打越战，对不对？死了好多的人，受了很多的损失，中国人看不下去，中国人别急，结果79年中国就也打了越战，这就是盟友为美国两肋插刀，你说呢？
对，
是不是？你说？
对，我觉得现在崔哥你真的是肩负重任，因为你要在两边，既要让美国人民知道一些真相，又要到中国去让中国人了解这个美国人是怎么样生活在不说水深火热之中。
既不要既不要被美国这个极端分子暗杀，
嗯嗯，
又不要在国内被抓起来，这多难呐！
嗯，
两边都得活着，还得活得好，还得说真话，
嗯，
还得为两边扬眉吐气。
是，
当然现在我主要是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好不容易站起来了，
嗯，
美国是早就站起来了，
嗯，对，
中国人民不是刚站起来吗？
是，说到中国，
所以
你
多说一些好话。
你刚才也谈到经常回国，每次回国呢，总有新的素材、新的段子出来。中国那些个事儿，除了领导人个人您不骂以外，其他您都挖苦到了。
其实我
像对，
我不敢骂啊，咱们都
是,
是咱们都是褒奖褒奖，
嗯嗯，
如果褒奖当中有人听出来别的味儿，那是人家的错。
嗯，你像这么雾霾呀，像一些个中国民众比较关心的李刚的案子了，什么李双江了，这些个社会的话题，
其实雾霾是
好事，都在你这个，嗯，
其实雾霾是好事。
是，
你比如说中国要是跟别的国家打起仗来，有这么重的雾霾，敌机在上面都找不到目标。
哎，中国这个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做客中央电视台就提到，
就这么说，
雾霾好东西，
好东西。
那美国的激光武器，只要雾霾PM2.5一超过500，什么都失效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而且你看中国的食品，中国食品说中国食品有毒，说中国的水不健康，更有好处。那入侵军到了中国以后，要自己带水，
嗯，
自己带吃的，带干粮，带辣椒酱，得多，他怎么打仗？
是，
你说还得带咖喱。
对，我想问崔哥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啊。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就是非常具有这种喜剧细胞的？
自打我出生成为北京人以后，
这北京人天生的就带有幽默感。
我们住在北京，住在天津，
嗯，
住在京津堂这一带。
对，
我们的文化就是
贫嘴，
就是有事儿，
嗯，
别急着白脸的说，
嗯，
因为人生就这么短，
嗯，
不值当的急着白脸，认真的跟你咬，这就
对
浅。我们说叫俗，
嗯，
什么叫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就是要用心平气和、喜笑怒骂、自我调侃的方式，把一件特别深刻的话说出来，
嗯、
还不能伤人，
嗯，
还不能不说，刺人又不能刺太疼，让人也得有面子，这就叫幽默。
嗯，但是我们看过您的这个学历，就是也是，高学历是吧？是您是学大学学的是什么？
就是英文。
就是英文，对，
北大、
那么你走上了这个当孝星的这一条不归路以后，因为我觉得我总结出来，一旦你变成一个孝星，你不太可能再转回去做这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就是你是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太正经的职业、
就是、昨天我看你来的时候拉着好几个箱子，你的行头，然后各种各样的道具，跑来跑去，盼着挺好的职业。你看，您是口译，法律毕业，开过中餐馆，有自己的甜点店，挺好的。干嘛干这活？
美国，我是学在美国还学法律，
我还不敢说的这么严重。
我在美国还学法律，
嗯，
但是美国呢不缺律师，
嗯，
啊，我在北大毕业，我学英文，但是这世界上不缺懂英文的人，
是、
啊，
也不缺英文翻译，
嗯，
是吧？那么这世界上给每一个人活着的人，都有一个特别小的 niche，
嗯，
让他发挥的只有他能有的光芒，
嗯，
其实每个人都有，所以我觉得人生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小 niche， 只属于自己，
对，
这个光芒一闪，就是说这是杨晨、
啊，
只有他非他莫属，这人活着就值了，
嗯，
对于我的话，我就是上舞台跟人拼一下，让人家一乐，再一想。
嗯，
这就是我的全部价值。
嗯哼，
我能为此，我倒给人家钱，我干。
嗯，
我不给钱，我高兴。如果人家再给我钱，你说我不是梦想成真了？中国梦也实现了，美国梦也实现了。
对，当然今天我们讨论话题呢，主题就是你是大洋两边来回跑的人，挺辛苦的。
嗯，
同时你对中国文化、美国文化，尤其是中式幽默和美式幽默，有您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达。
对。
所以在你看来，在美国什么样是幽默，在中国什么样是幽默，在美国幽默有哪些界限，有哪些你不能开，在中国有哪些你不能开。
首先咱说幽默的定义啊，
嗯，
我研究过，
嗯，
说这个非洲人管幽默啊，说就是说一个人在大街上跑着摔一大马趴，门牙摔掉了，大家鼓掌乐，这是幽默。
这个中国也是
比较低层次的。
中国现在看人有人落井的话，
南美
都
是、
一个男人抹上红脸蛋，抹上红脸汁，穿上一花裙子跑过来，一乐，
是幽默，
这是幽默。
嗯，
英国人把幽默呢叫做贵族的血液，就是说不是说谁都配玩幽默的，你得有那层次，有那档次。
嗯、对，
啊、是一个很高雅高尚的一个智慧的闪光。美国人对幽默的定义呢，就是发现别人有短处，不去刺痛，而是 tap on the shoulder， 善意的提醒，然后跟他一起会心的笑，这叫美国人的幽默。
嗯，
中国人的幽默呢，林语堂曾经提过，叫做悠悠的听，默默的想，含蓄高雅，尽在不言中，有话说一半。但是这一点在中国没怎么实现得了。
对，
因为什么呢？咱中国有一棋手叫鲁迅，鲁迅拿起笔做刀枪，看见别人有短处，咻，扎疼了你。久而久之，你说，哎，真讽刺，真幽默。其实这不是幽默，
鲁迅那是痛打落水狗之类的幽默。
后来毛泽东，
嗯，
当主席了，他说：“你看我会开玩笑，
嗯，
小鬼呀，你这个这真好，哈哈哈一笑，认为这是幽默，这是开别人的玩笑。”咱们说真正的幽默呢，是开自己的玩笑，是把自己降低，让别人舒服，做到这一点就开始跟幽默挂口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中西方，当然我能举出来 N 多例子，太多了。同样一个事情，你就比如说我在拉斯维加斯 见到一个酒吧，这酒吧呢里边有好多妓女拉客，老板不喜欢，老板就贴了一张大横幅，上面写着：“女士们，请您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您是妓女，请不要来到这里拉客。如果您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妓女，请到前台，我们免费咨询。”这是美国人的，
对，
他也没伤自己这个妓女的面子，但是意思也出来了。
嗯，
这要是在中国，就是严厉打击卖淫嫖娼，
就跟东莞发生的事儿一样。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呢有误解，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缺乏幽默感，他们不会笑，
错，
他们不善谈吐，他们没有幽默感。但是直到有了您，有了黄西以后，让美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也是非常幽默的，
让他们看咱中国的微信，
对，
让他们上咱北京的公共汽车，那多幽默呀。
你看现在你要只要上网看一看中国网民他们所发表那些东西，那是真让人感慨，说中国，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咱们就拿雾霾这个事儿来说吧。前几天我在网上看，说有一哥们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抬头一看毛西像不见了，说坏，这雾霾怎么那么大。旁边一哥们说，这算什么，你看拿出来100元大票，你看我连这上面的毛西像都看不到了，多幽默。这中国人谁说不幽默，中国人是非常非常幽默。但是现在你看一看公众场合，大家就缺乏幽默，对吧？特别是娱乐节目上，不管是春晚还是什么，你看看相声小品都非常的贫乏，非常的趣味比较低，让你笑不起来。
我觉得这可能和体制有点关系，就是像过去中国有多少那种相声演员，那说真的，现在如果让你说中国现代的这个最优秀的相声演员有几个，我想恐怕大家又想起来什么侯宝林这些，
对，马三立，
就是这，因为有些东西，或者也许是他不敢说，或者是不能说，自己给自己下了很多的限制。可能我想这一点，可能今天我们不去过多的讨论这个。但是我刚才您觉得崔哥刚才讲到，就说像鲁迅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同的看法。他当时他是对这些中国的民族这种劣根性，他不是说针对某一个人的一些人身攻击。我觉得这一点有点。
他针对个人骂的也挺厉害，他骂林语堂，他就说上海的教授讲文学，说文学只写只当写永久不变的人性。
对，
在他认为就
是小老百姓。
不是，鲁迅他对谁都骂得很厉害。
我跟你说，
看他看不顺眼他就骂。
一个愤世嫉俗，一个拿起笔做刀枪的人是没有幽默感的。鲁迅要是有幽默感，可能活得会长点。中国的领导人要是有幽默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就是说在西方的男人里边，民意测验说这个西方男人里边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如果说让天下的女人就挑一个条件来选择这个男人，
幽默
哪个是最主要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幽默，
这美国人。
对，
可是为什么？因为后来我就觉得呀，幽默是一切男人缺点的源泉。
对，
不幽默就认为就意味着小心眼，
对，
小心眼意味着抠门，
没错，
抠门意味着自私，自私意味着狭隘，狭隘意味着没朋友，没朋友意味着没事业，没事业就没钱，一切一切，
对，
归纳在根上就是不幽默，
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对，
对不对？
真的，其实这个幽默是不幽默，或者这么说，不幽默是一个男人最大的缺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台下幽默，台上不幽默？这是因为什么呢？首先我就问过领导，开大会的时候我说为什么你底下这么有意思上台不敢说，他说的我说了满场哄堂大笑，我不能保证我后边那领导比我高一层那个他能有这么好的彩儿，如果我满堂彩，他上面没人鼓掌他下不来台，我怎么办，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一到官场上，咱们的做官的原则是宁可无彩也不要犯错，所以呢这个借机就是说我凭什么要去冒这个险，因为幽默是要冒险，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一个段子撒出去，有人哈哈大笑，有人不懂，有人说这他妈什么玩意儿。中国只有一个人真正敢幽默，他就是毛泽东，因为他敢，他的话你搁别人说试试，右派。
是，那谈到这个中国，你的段子里边 挖苦的对象很多，贪官啊，什么红二代、富二代，都是你段子这个素材。你这么挖苦他们，你担心不担心别人不理解你，给你来个小鞋穿？
首先我
甭演了，别回来了。
对，万一不让你再不让你回去演了，会不会？
但是我现在呢，是咱们是个聪明人。
嗯，
聪明人首先要知道 survive 啊，我对我自己的政审高于任何人给我的政审，我知道哪些是底线。
嗯，
因为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改变不了，而是说不到时候。我们要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我自己都惊讶，我写的书在中国能成为最畅销的书，我写的文章能够有上千万的人看，要搁原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就说明在进步，你得给一个历史一个过程，
是
对吧？这个你不能太急，也不能冒进。我从来不去 personally 去伤一个人，我也不会说讽刺一个人叫他无地自容，我绝对是一种开玩笑的，特别开玩笑的。
嗯，
的这个话题，
嗯，
比如最近这个文章跟这个姚笛这事儿，文章劈腿
的事儿，对，你怎么看这？我看了你最近
写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首先呢，这个鲁迅先生或者孔夫子就说过，男人呢都是猪，但是男人跟猪的区别呢，就是男人偶尔也是人，是吧？我说劈腿呢这事儿呢，是男人所有想和梦想啊，最高的一个理想的之一，我们就是要三妻四妾。每当这个时候，我说我太太就跟我说：“美死你！”这就说明她承认这是一个很美的事儿，只不过她不想让我美，对不对？那么我们人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猿猴来的。一个礼拜以前，猿猴母猴劈腿出轨，跟另外一个猴生了一个私生猴，公猴看见了，一怒之下夸给掐死了，真事儿吧？就说明猴都不容忍出轨。
对。
另外来讲，在今天这个社会，你以为谁想出轨就出轨得了吗？这不是谁都能出得了啊。
所以是一个欲望和一种
我觉得
理性之间的一种平衡。
我想跟这个崔哥就是争辩一下，这个从女性的观点来说，我知道你是用调侃的口气去讲这个事儿，这个现在确实是一个。我想很多人在看着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如果在美国发生这么一个事儿，他不可能这两个人这样高调的。首先我觉得他文这个出不出轨，像您说的，可能男人的天性里面有这些就想出轨的这些因素，但是所以人要有道德的约束，对不对？要有法律在那。我觉得从一个女性的观点来说，他对他的太太这个行为简直是在全世界面前羞辱他太太，你有没有想过从这个角度？
我确实，
所以我强烈谴责。
我同意。
我觉得你不是。
所以这就崔哥说，今天一定要有一位女性主持人。
真的，我要强烈谴责。我不是说我这个人，我不是说站在道德的这个高点，我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不抽烟，不喝酒，不抢银行。我对别人的要求非常宽松，你不抢银行就好了，你就是个好人。但是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都。在那儿讨论说这个出轨对不对？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是无聊的一个话题。这个出轨，你看美国有、中国有这种事儿太多了，你没办法约束他。他自己也承认了，他确实是出轨了，或者他是这个所有的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等等等等之类。但是你这么高调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态？我真的我觉得这是他对女性对他的，他对我没有责任，但他对他的太太有没有这个？人格上的这个羞辱，这一方面为什么没有人去讨论？你看，在美国最著名，你让我说完，就是他和那个 Angelina Jolie 和 Brad Pitt 当年这个事情闹得轰轰烈烈，这可是世界级的大明星啊，比他们有名多了。当初他们俩都不敢承认，他们是在电影拍电影那个史密斯夫妇的时候就爱上了，最后是有 N 年以后 ，Angelina Jolie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在说别的，他无意之间透露出，他说。这个电影将来他的孩子要去，我忘记他的原话了，说他的孩子可能将来会去看这个电影，说这是他的爸爸妈妈当年相爱的这一部电影。后来大家就去讨论说，啊，你这是间接的承认你们俩确实是那个时候爱上的，因为当时这个 Brad Pitt 和那个谁 Jennifer Aniston 还有婚姻关系，没有人这么高调的去劈腿，我这是让我无法理解的，就是中国你现在这个社会容忍这些事儿， 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希望您也去写一写这个。
我现在就想跟你说我要写的。首先我还特别高调的采访过好多女性，因为对于女性来说我不叫劈腿，我们叫用优雅一点叫红杏出墙。我就问我说您想过没想过要红杏出一回墙，很多女性就热情地跟我说确实想过，而且经常到墙那边去看，但是一看墙外边没人接应就又回来了，是吧？
嗯，
只要有人类存在，上至敬爱的克林顿总统，
对，
肯尼迪总统，
对，
下至我们伟大领袖毛委员，都曾经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知有多少次劈腿的经历。
嗯，
那么我要再往那些哲人达人和高级知识分子风花雪月的诗人，我们最崇拜的偶像，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能免于这个。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劈腿和红杏出墙伴随着人类，说明这里边 there's a must，
嗯，
对吧？它的背后有一个必须的机制，
有一种冲动，
这个，
有一种需求。
不是，它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婚姻是一个 corruptive concept， 因为它要求人类违反了人性，
嗯，
they're forced to start together。 我们今天没有劈腿没有离婚的夫妇有多少生活在无性无爱无情只是凑合着这种夫妻的婚姻当中，
嗯，
这种婚姻有价值吗？
对，
嗯，所以我当然不去鼓励劈腿，
对，
同时我也谴责这种毫无感情的毫无价值毫无内容的 so called marriage。
所以你建议你要是当了总统啊，婚姻证每五年要重新来，
这是我写的。
我觉得宝山，我不知道你们两位男士可能这个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刚才其实崔哥偷换了一个概念，你现在讲到说很多婚姻，比如说是凑合在一起的，对吧？就是错误的婚姻，或者是为了某种，有很多人是为了孩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这两个人真的确实没有感情，没有这个激情，没有爱情，以后你要自己把他，你要真的，如果是个真男人、真汉子，你应该先把他这个事情解决掉。比如说这位姓文的先生啊，他可以，我觉得他如果真的不爱他太太，你这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这是我说的这点，可能和您，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你如果真的不爱他了，你先把他，对不对？作为一个男人，你说我不爱你了，我离婚也好，怎么样也好，你不能这样的去，因为他也是公众人物，他做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他这个太太怎么去接受。我没办法去想象他受到这种女性不该受到这种羞辱，我觉得应该这个应该定一个罪，就是说对女性的这种不尊重，大家这个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容忍让我非常的惊讶。
你
我不是说他们俩应该就是说永远你说的这个 stuck， 就是永远非得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状况下就这么凑合的过下去，这也是不太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也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要，
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话题是很难用黑和白，用两极来中间来，它很多是在 gray， 它很多
是
overlap。
不对，我觉得这是个黑白。就是你对女性尊重，你没有黑，没有 gray， 不可能说。
现在这个现在我们陷入太哲学性的探讨。好，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对这个北美崔哥造访时事大家谈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你有什么好玩的东西想跟崔哥来说一说，我们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首先请广西的张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张先生您好，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哎，我在。2005年法国的喜剧演员迪耶多内姆巴拉，他将那个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比作淫秽的记忆。崔哥是否觉得，或者倾向于1949年以后数千万人死于非命是淫秽的记忆？
嗯，谢谢广西的张先生，他就说一些像这个种族屠杀呀，或者这类的题材，可以不可以作为笑喜剧或者是搞笑的一个对象？
我觉得这很难。
对，
因为幽默呢，它是一种人的情感，人的情感呢跟另外一种极端的情感，比如悲愤，这个盛怒，悲哀，它是平级的，它不能混。 有的时候是大吉若悲，大悲若笑，这是可以的，这种走到反差。但是我觉得一说到人的生命的涂炭，这里边呢是没有喜剧的色彩，也没有
就像我们前些天发生在美国 ABC 的那个脱口秀，
对，
主持人 Jimmy Kimmel 他请了一帮孩子说我们现在欠中国的国债外这个外债太多了怎么办，一个小孩说杀死所有的中国人，这个后来激起了很多在美国的华裔人士的这种强烈的反对，因为这个在可笑和不可笑，什么是搞笑，什么是不搞笑之间，确实有一条界限。
我觉得那个事情呢，因为我是在国内大陆啊写的第一篇文章，来点燃了在国内的对这事情的知道。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Jimmy Kimmel 他本身这句话，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因为他是个 comedian， 他 make a joke 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并不惊奇。惊奇的是小孩能够 casually
对
自然的能够说这句话，而且说完以后呢，美国的主流媒体居然 casually 去播，这个让我很吃惊。
还有点漫不经心，
对我很同意崔哥，我觉得你其实让我震惊的也是在这儿，就是这件事上，其实他并不是，我觉得那小孩说这个，他也不一定是他恨中国人。Jimmy Kimmel 也没有说是要针对中国人，反而是这个对他说这个让我们都杀了这些中国人。那现在呢又这个枪击事件又频繁的发生，这就让人觉得他当时是不是应该引导这个孩子说我们不要讲这个杀人，不要用这个词。这个小孩很可能是不是说看那个电动游戏啊什么玩电动游戏这些，就是他对这个已经有一种怎么说呢，就见惯不惯了，他用这个词用的就很顺口就说出来。但是给他 Jimmy Kimmel 有一点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他后来其实那些小孩都在讲别的了，他还在不断地把他引回来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杀中国人的问题。
后来我看到一些报道说这些话并不是像小孩子呀就是顺口这么说出来的。
对，
当然他有剧组对吧，我们不知道这个这句话是不是写进了脚本，但是至少你在播放以前你是录制的节目嘛，你可以审查，
我觉得
对不对，
因为我在美国咱们也生活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讲笑话或者跟孩子说或者是怎么样，偶尔当中啊谈到这个 N word，
对，
或者谈到这个犹太人，或者谈到某个种族，我只要一开始说一个头，我周围的人的脸色就
no，
大惊失色。
对，
就首先就说 no，don't even go there。
对，
那么这个周围的表情是我想看到的。只是因为他说 let's kill all the Chinese， 没有这种大惊失色，这个是我最在乎的是这一点。
是，
这说明从社会的普世意识上来讲，没有把中国人这个当成一个上升的一个很高的一个 sensitive。
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笑话讲给我们听听。四川的彭先生，
我感谢啊，飞哥这个段子啊，能不能我提个建议？把我们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些幽默的生活搞得搞笑话，中国人民富裕啊，肥得牛皮肤牛油啊，这些段子都可以随说，在60年代70年代舀水不上锅，很穷，哎，这个段子你可以把它编一编嘛。
好，谢谢
报道，这是处事的报道。
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四川彭先生说你应该多一点正面的段子，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伟大成果大好形势都多说说，但是作为一个笑星来讲，你开玩笑，
对，
你是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切入，请你谈一下。
其实正面的事也很难开玩笑啊。
这个彭先生说的呢我挺高兴的，因为我觉得啊，我在美国之音这个舞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就想说的呢，就是希望美国的媒体多报一些中国正面的东西。不论是笑话也好，还是通过别的形式也好，因为美国人民应该知道，在中国大陆上是有一片阳光，而不是说一片阴暗。这个作为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来说，我特别难受的，我不能够忍受看到美国的主流媒体一播报中国的新闻就是天灾人祸游行集就是等等等等的负面之负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中国最快就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借美国钱最多的东主到美国来扶植美国经济的留学生也好移民也好而来自东方， 这个事情你说不清楚。我觉得我为美国人民悲哀，因为他们太应该知道中国人是多爱他们，中国那边
是
发展的多好。
是，
所以谢谢彭先生给我的提醒。
昨天你又跟我谈说，我们下节目以后可以就这个问题，新闻这个报道它的原则、它的新闻的理念的问题，咱们一会儿再交谈。我只想说一点呢，我们在美国也可以看到中国很多动人的东西。你比如讲四川，
对，
这个汶川大地震以后。那么美国的主流报纸上都刊登了一个照片，就是还死者尊严，说的是一个四川的哥们儿用摩托车，开着摩托车呀，把他的已经逝去的太太用棉被包裹起来，放在他后背上，用绳子缠在他的后背上，然后把他太太带回老家安葬下来。这个东西就说明美国人、美国媒体，他
也
非常关注发生在中国社会一些好的事情、一些感人的事情，至少是一些非常富有人情味的东西。谈到为什么美国媒体上的报道中国的负面消息太多呢？这跟美国媒体它本身的性质就有关。美国媒体什么时候报过美国政府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绩？他报的基本上都是阴暗面的，因为他新闻从业者的定义就是我是纳税人，我是人民的看门狗，我是要说出一些政府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
的。这个
媒体的监督，
我这个能理解，但是呢，我还有不苟同的地儿，就是说，你看啊，这个美国的媒体人，他的播报的时候他的表情，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在播报的一个事情是发生在以色列，发生在日本，发生在韩国，他的脸上是充满那种好奇、兴奋、激动。而且是那种中立的，他一到了中国，他一播报，那脸上就带着一种瞧他们这地儿怎么着，反正他们拒绝让我看。事情发生到现在，有多少人死亡不知道，这个数也对吧？是这种的。我们因为你的脸上就是你的心声，你的眼神就是你的心灵魂。我看这些，他已经把敌意告诉我了，我觉得这就特别没意思。因为你要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中国人民一提到美国，那是心花怒放，眼神放光，从小孩到大人，吃他妈美国的汉堡，喝美国星巴克，看美国大片，美国 NBA 球星，咱们美国这边你能认识几个？
到美
国
来买房子，
嘉宾
到美国来买名牌，都是我们中国人。
所以说呢，中国人民对美国就像这个就像迷一样，着了迷一样在追捧，可是美国居然不知道，我觉得这特别。可悲，
是好。抱歉，我们再来接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吧。
喂，你好。这我觉得崔哥他生活在大城市，不太了解那个农民啊、小贩啊、房奴一族啊、蚁族一类的生活。他说那个中国的阳光面，我对他抱反对意见。他既然说鲁迅这个幽默，那我说过鲁迅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过是不断上演坐定当奴隶的时代，太平盛世的时候你只够有做奴隶的资格，到大你战乱天下大乱的时候你连做奴隶的资格都不够。中国5000年它都不断上演吃人和被吃的文化，老百姓多数大多时代都是只为了生存啊斗争啊，不是想着是怎么美好的生活，所以中国人没法幽默起来。历史是幽默，也是苦呵呵的幽默，黑色的幽默和黄色的幽默。只有构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像美国那样的社会，每个中国人都有了健全的人格而不是非烈性人格，没有那么多大的生存压力，没有那么大的社会不公平，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悬浮，他都有了良好的心理状态，还可能有普遍的幽默感，否则中国永远都不可能幽默观。关于这个劈腿和红杏出墙，我认为中国现在能有这个进步，说明也是人性的解放嘛。不过中国今天大多数的爱情可能都是跟房子有关，跟钱有关，真正上演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爱情故事的少。
好的，好，谢谢。
大多数呢他都是劈腿，都是因为精神空虚吧。
好的，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他意思您听明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有思想性，太有哲理性，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不但忧国忧民，而且他有很深刻的正义感。他说的话呢，句句都点到了血脉 和点到了这个点上。这个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说呢，我们看任何事情呢，你看你站在哪个位置，
对，
还有看你看的是局部还是大局部。你不能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看局部，这个从内陆去解读整个这个国家的上升的形势，也不能纯从阳光灿烂的东部啊去看整个，就像不能说东莞就是遍地都是东莞一样，这个应该去有他自己的着眼点。
嗯，
不错，我是一直生活在大城市，我对小城市呢这个了解不深，我最近准备响应这个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去走一走。
高先生让你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先生到哪儿？到宁
夏
我找您去。我找
宁夏找高先生。
我绝对到宁夏我找您去。
老观众，然后他也经常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
这人非常有水平，
很有思想，
非常有思想。
可以，接下来我们再接辽宁的王先生，看看辽宁的王先生有什么话要说。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来说，我认为崔先生，我在推特上已经看了一些表演一些谈话。我首先认为中美两国，当然美国的首先法治也好，科技创新和新闻自由是的确给中国一些可借鉴，西方这主要是西方的一些优势的一些地方。首先来说，坦率讲，我是一个生意人，我是做生意的。首先来说，我在加州也读过两年书。坦率讲，对于杨晨的想法一上，首先你对于国家认同也好，对于你主要以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间首先说美国的公共外交一个公共公关的一个机器。首先来说，我认为首先面对基辛格也好，布罗杰斯也好，等麦凯恩这些主要是战略家，我首先主要关注国际战略问题。首先中国和美国首先是战略一个竞争对手。首先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新闻媒体报道也好，80年代是中国都是美好的，90年代就是异议分子和那个89、64天安门事件，21世纪就是中国威胁论。首先来说，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首先来说，我认为必然存在21世纪是必然存在竞争。首先，我们肯定会成为一个竞争对手，这是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首先，中国必然会挑战美国的老大地位。我认为中国
好的，辽宁王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我们还有好几位。
对，
您看看崔哥，我们观众当中啊，听众当中，
你看您的、那个、
竟是这么多忧国忧民的，这么多。
王先生也是一个真知识人，而且是还了解加州的情况，只不过人家聪明人不在加州混，人家跑辽宁发大财去了，我非常羡慕您，您这个选择一个聪明的选择，这个。
说出来，中美两国今后这个竞争啊、友好啊，您也是你段子素材之一。
我觉得今天很遗憾，没有让崔哥说几句。
崔哥前几天就有一个段子，就是假如美中开战，
你要不要讲几句？
在美国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我就想，如果美国真跟中国要打起来，
对，
比如说美国大兵到了北京了，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战况？我这么想象啊，首先第一天。美国军队呢，就是到了北京的北五环，就会遭遇到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堵车，
上去下不来了。
然后呢，进不去，退不出来。
嗯
啊，士兵们呢就找不到厕所，找到厕所了以后呢，蹲不下去，蹲下来以后呢又没纸，所以很多人呢就都憋死了，
是
吧？然后热情的北京市民呢，从家家户户就都跑出来，然后把美军呢就都围住了。围住以后呢，围住以后就开始练英语，练口语啊，
英语
讲，就说这个 hello, how old are you married 啊，就问结婚了吗，多大岁数，一边练
多少钱一个月
啊，一边练口语一边说，哎呦，这比这新东方口语可便宜多了，你看这都是美音呢，还是
就是
太好了，对吧？这是第一天。那第二天呢，这个美国的装甲部队就到了北京的三环。到北京三环才知道，进了三环以后一看，哎呦，这北京的过桥收费站感觉有10000多个呢，咱这点钱不够收费的，说进去一次收一次，退回一次收一次，还按吨位收，这点钱咱哪够啊？说不行，这账咱打不起，是吧？到了第三天呢，美国的小部队呢就到了农贸市场啊，小街小区。结果从这边进去的时候全副武装，从这边再一出来钢盔没了，对吧？ 刺刀没了，望远镜没了，手雷弹没
了，
然后这个手机没了，护照也没了，是吧？就都没了，都没了以后，整个服装也都找不着了。然后没过三天，北京市民就是这些做服装的就做出来一模一样的东西，全北京市民都穿着同样的军服，
满街都是美国大兵，
满街都上街了。上街以后，美军拿着枪一找，找不着目标，看谁都像自己人。
那衣服做的，不主要这衣服做的还特逼真，跟那个
比他那还真，
比他们那都
仿真，比他那都真，你知道吧？啊，这要不是查不出来。
是您这个笑话听起来很荒诞的，但是呢，这说明一个道理，就是美中两国，你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是最后一句你还没听呢，
对，
后来美军说这仗咱就别打了，
是，
咱跟中国人民讲和得了。于是中美两国士兵呢就把枪都放下，然后在天安门广场摆了1000多桌宴会，就大吃大喝庆祝和平，喝酒。后来喝完酒以后，第二天呢，美军士兵就都没醒过来。
假酒嘛，不是？
都没醒过来。我们中国人没事儿，我们都习惯了。他们没醒过来，那是他们的事儿。反正总之，美军呢就全军覆没了。
中国人民不战自胜。
对，就这就不战则屈人之兵。
说的都是假茅台。
所以这个就是从您这个笑话来可以看，就是刚才像辽宁高先生，他就说我们现在除了黑色幽默、灰色幽默以外，我们幽默不起来。但实际上，黑色幽默、灰色幽默却是幽默当中最高品位的幽默，因为你具有极高的幽默感，
对，
你才能够体会到黑色幽默、灰色幽默它那背后的辛酸和那种它的寓意。
我就老想，为什么北京人必须要有这种幽默感才能活在京城？因为你的背后就是这个紫禁城，就是历代王朝的心脏。你骂听着呢，隔墙有耳，你不敢说，你不说吧，心里憋得慌，怎么办？
有意思，
你就得拽着弯的、绕着弯的把这事儿说出来，还得当个乐，你才能痛快。
哇哦！
是，所以现在不管你生活在中国、生活在美国，在您看来，人都开始要有一点幽默感为好，
得发泄。
对，
我们剩下时间还不多了，只有30秒左右，给您。还有什么段子，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观众说？
再次感谢美国之音给咱们这个机会，让咱们在这儿呢能够秀一把。感谢这个宝申啊，感谢杨晨，两位都是家喻户晓的在海外的明星。我呢这个本来没想到能在这儿说几句话，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中美两国的政府这个高官互相有幽默感，因为老百姓不，我们不缺，我们都有了。
对，
中国老百姓都有，我们不敢说，我们也没机会说。美国舞台上看不到中国老百姓有多幽默，但是看到的都是领导人。所以呢，我希望以后中国领导人再在那儿讲话，有人拿鞋唰一扔，这个时候你就要指着这鞋说：“这鞋 Made in China。”这就是
对，像
幽默，
幽默
好。
对，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对北美崔哥的专访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北美崔哥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让我们对这位著名的脱口秀演员有了更多的了解。